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闹钟来折磨生活的时境，起床的 time 公司打来我要名片，爱慢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知道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文绉绉，梳着油头松着去的里奥纳多，怎样跟同事一起扛都来不假装，我就爱开着脸说试装爽，怎么那么爽，我爽的上到忘词也变成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你是艾迪，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欢乐一百点，你们最正点十二点，是传说中的十二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okay, okay.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看我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
睡不饱，眼皮一直掉，黑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闹着一定划算再次啊，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
睡觉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觉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睡就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就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闹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 swag 就午好，不用特效药，这种 swag 你知道，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闹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 swag 就午好，不用特效药，这种 swag 你知道。
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吃完了，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渴，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痛也不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省得麻烦，白米饭一碗，辣椒酱一罐，大汤吃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哦、日子就这样过，
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速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敢，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长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忍受嘴里送，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至少填饱什么？吞下至少填饱什么？
谢谢伯，你有吃哦。
走上路是刚满十八，那个夏天特别炎热，沙枣刚开了花，外面的天多高，世界多大，只出现在梦里，唯一的舍不得是快要告别暗恋的他，被大都市的孤独寒冷伤害不止一次，远方的妈妈做后盾，我愿意冒险一试，我为年轻而歌唱，伴随着上升的旗帜，也曾在离别的聚会流泪，摔碎酒瓶子，一转眼十年过，琴弦落，忙碌到年末，偶尔的感伤来自聚会上的那首花田错，是否他的身旁已经有人一生相伴，我站在原地张望，亮起灯的家在彼岸，我看见好友出殡人墓时他笑得多美丽，看见我的亲人终于走满生命的轨迹，此刻穷或富，甜或苦，迷茫或投入，别丢了你出发的勇敢，记得笑着回到家。
回到最初我做的梦，有着你牵着我的手，也遇到的 哇，听到好听的歌曲呢，再度的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相信大家哦，有觉得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发现了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哈、哦，那火气会比较大。哎呀，千万不要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最近哦，很多人感冒，很多人进出医院要特别的小心。还有人问到了中暑的问题，很好，还有人问我说啊，晚上耐热嘎困没起啊，你不是有开冷气齁，然后呢我们要节约的时候哦，只要你做好这个方式，譬如说冷气你设定在 2526, 然后呢再来加上电扇，其实还 OK 的齁、哦、还 OK 的。那尽量呢在家里哦这个保持凉爽哦，像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冲澡洗脸，因为我要降温，然后再来一个，你知道我要干嘛吗？擦地板。因为我发现地板只要凉哦，就全身就凉。因为我那个房子如果是西晒就更惨。所以呢我就会，好在那个我住的租的那个地方很小，所以呢那个擦的区域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学我一下，其实还不错诶。然后呢不要马上喝冰水哦，就是冲个凉齁，然后呢让自己体温下降，其实就 OK, 就再加上你的就是冷气啊，再加上电扇这样子打的话哦，第一个呢也不会太贵的电费，因为我发现我试了一个月告诉你不到1000块。我跟我们家导播两个眼睛这样，真的真的齁、哦、我只敢叫800。因为我怕我太笨了，好，真的还不错诶，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哦齁，所以这个还不错，这个让大家齁可以来去一起齁那个节约能源，然后可以省一点小钱。好，回来的时候呢也回到了又有诊疗室健康害啊，真的睡不着翻来覆去怎么办呢，来找找我的同学营养师咯。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回到了我们现场呢，来看一看今天的健康害，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阿里请假也困没起怎么办呢？所以呢，虽然姚是临床师，但是我不是营养师，所以要借助同学的助力啊。他就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习惯来助眠哦。那其实我们的步调很快，节奏也很快，再加上我们的压力产生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作息方面或者饮食方面，绝对没有办法固定，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哦。所以有时候也会有所谓的失眠的问题。其实失眠的问题已经是这个现代人哦普遍面临的一种困扰。那么很多人就说，那该怎么办呢？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工作跟家庭忙碌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挑战这个失眠的经验跟改善睡眠的方法，让自己呢好能够呢起床的时候是美美的，然后对着镜子说，嗯，我今天很棒哦。好的，当然呢忙碌的生活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啊，如果睡眠又不好，那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在失眠挑战中哦，当时有一些疾病会跟你叩叩叩齁找你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你，就是说当你自己在处理自己公司的事务的时候，又要照顾家里的人，又要照顾自己，又要白天忙碌，要晚上睡觉的时候齁，有时候又很晚了，那要睡的时候好像都已经哦哦这个睡眠时间的那个瞌睡虫不见了齁，是很难入睡。特别是最近这个地震啊，再加上天气很炎热，很好很好，你的失眠问题就爬出来了吗？好，长期失眠呢影响自己，影响我们周边的人，还会导致自己内分泌失调，还有肠胃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的问题，甚至还有肥胖的问题。你不要认为说没睡觉会变瘦，并不会。而且呢肥胖还会加上什么细肌哦。你看我台语不好吧我要来娱乐大家一下，我发现最近大家蛮燥热，湿气哦，这个湿气哦要小心了。所以改善睡眠呢，我们要从平常周边的人一起来做好，然后我们从这个日常开始，还有就是饮食开始，才有办法帮助每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怎么样，有四点哦。那么建议大家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日常的改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运动，好，来释放我们的压力。你不想运动，你用走路的也可以，像我就是用走路的啊，因为我平常的要跑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的路真的走很多，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运动的一种的啦。但是呢像我平常做节目啦，或者是在跟这个比较在边工作的时候，我都会顺便拉拉筋，然后大概一个小时还不到的时候，我就会站起来上厕所。就算自己不上厕所，我都会去洗手，为什么呢？给自己一点精神，然后再拉一下筋。好，所以呢基本上你的身材就不会变样。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那个会保持一个都完全没变，不是我没变，好，是我们的习惯没变。好，就是用这个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在从事户外的活动的时候，晒太阳是 OK 的齁， B 群真的很重要。那当然你也要这个让自己齁在这个晒太阳的同时齁不要过量。然后呢你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皮肤晒到，而不是遮着阳伞啊齁，然后全身包紧紧晒太阳。那样没有办法，你的头顶都没有办法去吐气了，你身体的皮肤都没办法吐气，你怎么样来吸收齁。不要担心会晒黑，因为你不是晒个一个小时齁，基本上你大概在太阳底下十分钟你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好，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呢从头顶齁有那个冒烟齁。那当然呢头顶冒烟的时候真的已经热了齁，基本上还不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找一个遮阳的地方。然后再一个就是睡前不要吃太饱哦齁，有些人睡前吃太饱就会变得你的肠胃吸收很不好，然后又造成你的这个消化不良，所以你的入睡的状况就更惨。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睡前不要喝一些有酒精的有咖啡因的东西哦，因为有些人呢是 OK 的，有些人他对那个有那种所谓的抗体，那有些人呢是齁一喝完蛋了就是有兴奋，会刺激到这个中枢神经齁，而且呢会产生代谢更慢，甚至有些人呢反方向代谢更兴奋，那你就根本不用睡了。好，就是齁马力夯了。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营养方面哦，怎么样来帮助睡眠的一些吃法，譬如说坚果类啦齁，核桃、杏仁、开心果、 Omega 这个脂肪酸，它里面还有色氨酸、褪黑激素还有美锌等等，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放松神经跟帮助睡眠。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香蕉齁，它里面就有钾跟镁，有助于你的肌肉放松。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运动人要吃香蕉， 然后呢抽筋的人要吃香蕉是有原因，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色氨酸，好，可以帮助你稳定你的情绪。好，还有一个就是奇异果，现在奇异果也是大出哦，这含有抗氧化剂跟血清。绿的话呢基本上齁，就是你如果说家中有糖尿病的人基本上就是吃绿色的。好，要记得黄色是因为它的这个甜分比较高齁，因为它两种是属于不大同的类型哦。那第一个呢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帮助你改善睡眠。那鱼类的话呢像这个比较多脂肪的什么鲑鱼啦、青鱼啦、尾鱼啦齁，都含有 Omega3 的脂肪跟维生素 D，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调节我们的睡眠。那另外一个就是全谷类齁，它这个有所谓的褪黑激素跟锌的元素，就是帮助你稳定你的血糖。再来有些人如果敢喝牛奶的话哦，就是热牛奶，因为里面就有钙质、有维生素的 B2 还有色氨酸。那其中那个色氨酸呢这个会有一个这个生成为血清素，就是会安定你放松齁，然后呢进一步它还会在睡觉的途中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褪黑激素，就是帮助你入睡。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保养的时候会吃那个褪黑激素丸齁，就是这样来的。好，那当然呢这个是在这个一般的日常这些方法如果你养成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让自己好眠一点当然这个还是要靠自己，要听得进去但是要做得到。好，这个就一步一步来啦齁，没有要求大家说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呢如果呢你能够去改善的话，其实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睡眠跟自己的饮食习惯了。好，问我说中暑怎么办是吗？这个入夏每一次的这个中暑案例真的很多，所以避免这个严重的中暑引发的一些并发症甚至有些人说怎么中暑到病危通知来啊齁，其实中暑就是有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中暑那譬如说中暑要喝什么什么有效是改善水分或电解质，或中暑是不是可以吃退烧药啦齁，怎么样预防等等。好，中暑的解决方法还有一些降温的方法，要喝什么，是不是可以刮痧，要刮哪里，好，容易中暑的是属于什么样的人，那中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简单来说呢中医师如果说你有在做调理的话，中医师就会提醒你，然后当然自己本身呢有这样子常常中暑的体质，其实就要有一些预防那解决中暑的有个方法呢，当然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开始出现头痛、想吐、虚弱，基本上呢跟你平常的这个感觉身体状况有点不一样，也不像感冒，那就请你特别注意的。如果你发现有人中暑的时候该怎么解决呢？好，这个最重要就是帮他降温。好，不管是自己或别人的话，你这个中暑的解决之道，譬如说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好，通风的地方，有遮蔽物的地方，好，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跟这个通风口，好，通风很重要，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帮助自己或帮助已经中暑的人。那再来一个就是脱衣，好，那当然如果真的中暑的时候不叫你全身脱掉就是解开你的扣子就可以让你透气的地方，那在身上可以来影响你散热的地方把那个地方呢解开，缓解一下这个热伤害，然后帮忙降温譬如说浇花那个喷雾器有没有，你可以帮它在脸上，在我们的手足四肢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胸口这边，好，喷上水雾，然后搭配吹那个电风扇，好，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一定会有，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利用冰毛巾，好，冰袋冰敷，好，在我们的动脉经过的颈部啦、腋窝啦、暑期部啦都是可以帮忙我们降温的。那喝水，好，如果说本身中暑的人或你自己中暑的话，你意识很清楚，那就适量的有加一点盐，好，加一点盐啊。如果找不到盐的话呢，就是运动饮料不是叫你拿冰的最好就是有退冰或去冰的，然后加水，好，加温开水或水，冷水都可以甚至电解质水它基本上就可以 让你做这个所谓的身体平衡。那当然要送医咯。那这个送医呢，如果真的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一定要赶快跟医师讲说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觉得你自己中暑就是说你要自己记好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是中暑的原因。好，那基本上可以快速的让医师知道说你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是在哪个地点发生的时候的状况，他就可以马上来帮你接手。好，那当然还有些人呢，就说降温的方法齁，有一些很多paper， 但是有一些 NG 的方法齁，不要乱插齁，特别是提醒大家中暑需要降温没有错齁，不建议泡冰水。或者是有些人会在身上用酒精擦拭他没有到高烧没有到病危有些人高烧就是一直已经开始在晕眩了，那可能就要请医师或者护理师，他就会提醒一些这个病患的家属可能会有这个方法。但是一般的中暑没有人叫你在那边擦酒精啦还有人呢这个基本上那个泡冰水的话，你那个泡在冷水这个中你会发抖，发抖的话你皮肤的血管会收缩，所以它就很难散热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在起鸡皮疙瘩它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皮肤打开。那再来一个酒精擦拭的话，第一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打针是不是用酒精会擦在我们血管上面，那你擦在血管上面是不是在收缩反而它的血液循环它只会收缩，它不会来散热，它不会打开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反效果。再来一个就是有些人会吃退烧药，那退烧药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说中暑的时候温度升高调节体温机制失灵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很清楚这个退烧药呢是不是针对这个自己的症状的话，随便吃的话很容易感染发炎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机制，身体的一个机能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跟你保证说他是可以来帮你减缓中暑有一些药上面就是告诉你他就是减缓中暑，除非家里有备用这样子的。好，那基本上还是简单跟大家讲，如果说有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不行的时候赶快到医院去如果说在家里比较小缓的话就自己要特别的注意，或者是家人的话特别的注意，因为要注意的就是说在那个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很容易急性的肾衰竭，肝肾衰竭跟凝血功能的异常，它就会衍生这个所谓的中暑的并发症，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就说啦白开水有时候在中暑的时候就已经喝不下去了然后我们一直流汗又那个水又不是很好喝，就加一点盐巴啦，这是倒是加盐的盐巴第一个呢当它喝到你体内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散热的汗水补充那个所谓的电解质的平衡。人家常在讲到就是说一公升的白开水再加两匙的盐巴可以让你就像我们在去买那个电解质水是一样的。好，有些人会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那有些人还会说这个中医有这个老医师这个我还记得好像黄宪民院长嘛，他我记得他是一个中医诊所，反正他之前有在这个期刊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豆腐传统豆腐它里面是有那个硫酸钙就石膏跟那个盐乳，所以它有很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当你的身体发热的时候你要怎么解热维持电解质的平衡，他就会建议大家吃豆腐不是吃你的豆腐，我的豆腐是真的豆腐盒装的豆腐的水还一起喝掉哇好，这盐卤的注意不是使用的石膏跟盐卤的鸡蛋豆腐或豆浆，这个是没有办法减缓中暑，是一般的豆腐如果说它上面有什么盐卤的或鸡蛋豆腐就不适合，就一般的传统豆腐啦，简单来讲。那另外呢口干舌燥的人或不解渴的人可以用乌梅汁或酸梅汁这倒是真的，很多的中医会干那个酸梅汁有没有那个中药酸梅汤，对，就是防中暑。那还有就是这个乌梅汁或酸梅汤第一个对烦躁感的人或比较 这个不舒服的人还蛮明显，可以舒缓。还有有些人会用蜂蜜水，哈，那消暑的东西很多。那记得哦，哈，那个绿豆沙哈也是一个消暑的，但是不能吃太甜，也不能太冰，因为它只会让你更严重的这个热气没有办法散掉，哈，太刺激了。好，那很容易你的身体的水分会流失哦，所以还有就是含糖饮料呢，也会让你的血液呢跟消化道呢集中，没有办法输送到体内的散热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有些人说可以刮痧吗？当然有。有些人呢，其实现在会自己买那个刮痧棒，甚至会拿那个杂扣，有没有？对，用完精油，反正就是能够凉凉的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面啦，还有这个大动脉旁边这边，不是颈椎这个地方哦。那其实简单来讲，可以去上网查一下哦，他会建议有些中医会有一些图表，好，就教大家怎么样。如果真的中暑的话，如何消暑气？还有一些穴道，譬如说阳暑在风池穴跟合谷穴啊，阴暑就属于内关穴跟神门穴啊。这个部分呢，就是简单的。那因为用这样讲着不大好讲，所以你可以直接上网看，就是说他有那个 YT 跟 YouTube 哦，就教大家就最简单的哈，就是改善这个中暑的症状的穴道，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手摸得到，哈，非常的简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容易中暑的人都是在这个慢性病跟老人小孩哦，所以或者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运动员，所以基本在下夏天的时候哦，就要请大家如果有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话，就要特别的注意要小心了。好，那有些人说那白天不出门晚上出门可以吧？不是白天跟晚上的问题啦，齁，你晚上出门也会中暑啊。你如果一直保持在室内没有适当的散热的话，然后呢你那个一闷住你还是一样中暑啊。所以所谓的这个热中暑这些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还有些人说齁，这个溪水海边哦是消暑的好去处，不过提醒哦，溪边的石头干燥地面很容易有吸食那个大量的热气，你如果从侧边看，你会看到那个石头上面很像那个我们泡温泉这样子那种烟，好，往上升，那就是热气上升啊。好，所以在溪中玩水的清凉感很容易让大家忘了补充水分，所以一上来的时候就有很像脱水的感觉，那如果又忘了喝水就很容易中暑哦，所以请大家不要踩雷哦。好，今天呢来到了航港领航员，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马祖的东引，来去看看东涌灯塔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好的，跟着悠悠一起玩乐趣航小梦想航道哦，航港之道。我们今天的领航员，好，相信大家很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是交通部航港局的航安组吕学凤科长。我们的学凤科长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闪耀双甲子东营展风华。那么在东涌灯塔哦，这个120岁咯，所以这一次的东营灯塔呢，又名东涌灯塔哦，这个守护我们我国北疆的灯塔好哦，进入第120岁，当然要有一系列的活动，也特别来介绍这个东涌灯塔。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让学凤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涌灯塔，哎呀，其实它以前就是东涌灯塔，对不对？
哎，对的，就是东营岛，它其实以前的名称就叫做东涌，所以就是它也叫做东涌灯塔，就是当地人可能都叫它东涌灯塔这样。
嗯，是，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活动哦，我们要起源在这个东涌灯塔，是不是也请学凤科长来介绍这个东涌灯塔？哦，吴先生说他是因为有东涌灯塔才有这个东涌成高，你会不会想太多啊？对啊，有这边有东涌酒厂啦。好啊，你说那个东涌好像从以前就有东涌成高了啦，对不对？
对，应该是这样。
问我们两个，
应该只是说东涌灯塔它是那个岛上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吧。
嗯，
而且几乎有到东涌去玩的人，应该都会找时间到灯塔那边去看一看这样。
而且它就是守护大家的一座很特别的灯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东涌灯塔哦，我们也特别介绍给大家。120岁嘞，听说啊，为什么当时会新建在这里，它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啊？
是的，它其实当初会新建的原因，其实是说在西元1901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清朝统治的时期。
嗯，
那时候有一艘英国的轮船，它叫做苏布伦号。那他就是开船经过那个东营那附近的时候，他就触礁沉没了。
嗯，
那虽然说经过当时的人去救援之后，那乘客其实是安然无恙的，并没有人伤亡这样子。可是也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然后大家就觉得那里的海象啊，可能不是很好，或者是航行上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其实就促成了说要新建灯塔的这个事件的起由。那所以我们也就是在1904年的7月1号，就是东涌灯塔就正式的新建完成，也正式的启用点灯。所以就是说，从1904年的7月1号到今年是2024年的7月1号，它就刚好已经满了120岁了。
哇，真的很厉害耶！它不只是当地人哈、哦，非常非常依赖的哦，这个灯塔，它也是我们这些船只哦照明的，就像很像一个这个大家长，然后每天等大家这个出海跟大家返航，对不对？
对的，
嗯。
然后其实其实那个，如果大家有去过东引玩的话，可能就会知道，其实那个岛上住的人也不多，
嗯。
那事实上，如果真的船只经过那附近的话，可能真的需要有一个很明显的指引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方向到底是在哪里这样。
嗯，如果说大家齁有在那里过夜的话哦，尤其是它在旋转那个透视镜的光芒哦，然后你从侧边去照的时候，弄是会有一种感动，然后你会觉得很美，你知道吗？真的很美齁、哦、它等于把我们整个国境之北哦，因为它的这个灯光哦，然后再借由它的一个灯塔这个身影啊，伫立在那里，你从侧边拍，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师很喜欢去那里拍？诶，都可以拍出非常绝美的照片哦，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因为松隐它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它岛上几乎都是岩石吧，
嗯，
好像都是什么花岗岩什么的，
对，
所以其实那个灯塔，
嗯，
它新建也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上，
嗯，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们一般的灯塔都是高高在上面嘛，我们人通常都只能站在地面上往上去看灯塔，
嗯，
但是因为松隐灯塔就是在悬崖峭壁上，然后所以呢，其实游客进去它可以走楼梯一直往上爬，
嗯，
然后就可以爬到那个比灯塔还要高的地方，可以从上面去俯视灯，俯视这一座灯塔，所以这个也是它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又搭上哦。我们呢这个东涌灯塔的120岁呢，所以为了庆祝这一支灯塔，啊，我们还把它取名叫做闪耀双甲子东影展风华，然后呢做了一整个系列的一个精彩活动要让大家体验。在6月4号的时候啊，我们在整点新闻就把这样的一个讯息跟大家讲，大家就开始哦非常的关注哦，引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跟粉丝哦来了解，而且听说啊还有人已经开始哦关注了，因为已经开始有在收集这个老照片，是不是啊？
啊，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其实我们从六月四号那个宣传记者会之后，其实相关的宣传活动都已经有陆续展开了。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上一个东影漫游计划，它其实是东影乡公所的一个官方的脸书。
嗯，
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它都会很及时的在那个脸书上面去发布，像刚刚讲到的老照片募集是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7月1号当天会有一个手作工作坊，然后他是做那个羊毛毡的夜灯，这个其实也是在6月17号的时候就在那个网站上
已经开始招募了，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他名额有限，他其实只有7月1号当天上下午各一场，
嗯，
然后有开放的名额是有限的。据说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第一场就是上午场是那个可以先报名的已经额满了，现在只剩下可以去现场报名。
嗯，
那下午场次的话，就是现在网络上还可以报名，所以如果有七月一号会到东影的游客的话，可以现在赶快上网去报名。就是七月一号下午的手作工作坊，现在是还有一些名额可以报名的。
嗯，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次还有在我们这个新台马轮大厅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东影游客中心跟东涌灯塔这个展览室有特别把这个特色的明信片来做集章，对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系列活动之一，就是除了像刚刚有说到了老照片募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照片可以上网去留言，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抽奖。那另外就是说在我们灯塔的展览室啊，还有当地有什么中路老街、林家公馆、还有水下考古博物馆，这边当地会有一些艺文的展区啊，这个展期就会比较长，大家有时间去到现场的话都可以去看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刚刚有讲到有所谓的集章明信片嘛，有一个叫做，就是会在四个地方可以去有拿到那个明信片，然后可以去集章的，然后就是如果集到的话，也是可以上传那个网站，然后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参加那个纪念礼包的抽奖。
哦，他这次还有加码那个来回船票跟游程呢，超赞的，让大家省很大，对不对？
项目还蛮多的，只是说可能。大家就是要一直上网去看才会知道最新的讯息。
是，人家特别的关注就有哦，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的哦。吴先说想请教一下，做那个新台马轮有没有因应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优惠？
新台马轮优惠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有配合那个活动，就是在有
官网
一个，也不是在官网，就是说我们在六月二十九号，还有六月三十号跟七月一号，就是那个搭那个台马轮到东影的时候，不是就是刚好是早上嘛？
对。
那我们就是在当天，就是那三天的早上4:30的时候，会有那个海上烟火秀，
哦，
就是欢迎大家到东影来玩这样。
就只有这限定的时间，对不对？
对，就是只有这三天，6月29、30跟7月1号的早上4点半。
听到了哈，那个只有在我们的船上，船上哈，听好，是在船上，对吧？
对，可能会在船上，会配合那个船进港的时间会稍微做一些调整，但是大概就是在4点半。
嗯。好，这个等于是不让你睡，重头戏，重头戏哦。而且呢，告诉大家，为了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呢，就有如刚才科长讲了，除了有这个东影游客中心的这个手作工坊，还有结合了这个中城门广场哦，从下午就有一些东影的美食，对吧？
对，就是在那个，其实主要活动会在那个中城门广场啦。因为灯塔那边的场地就是比较小，然后都是坡道，比较不方便办理活动，所以像6月30跟7月1号在中城门广场那边，在下午就开始会有那个市集展售，然后另外这两天的晚上一样就是在中城门广场也会有相关的音乐会，所以就是说当天这两天30跟7月1号其实现场都会有非常多的活动，
嗯，都是免费参加的啦，嗯。他们说是免费的吗？
可能可以特别跟大家提，就是比较特别，就是说7月1号当天的那个音乐会啊，
嗯，
有邀请到一个大提琴家张振杰，他也是一个蛮知名的音乐家，这样。然后他其实在6月4号的记者会有到现场来，
嗯，
然后所以7月1号他也会到现场去演奏，跟大家共同度过这一天。
所以哦，这个刚好呢，这一次有搭上我们这一次的泰马轮或者是新泰马轮的朋友就要把握时间，或者是刚好前进到东影的朋友，对不对？
对。
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在东影灯塔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东影灯塔有没有因应这一次的这个120周年，然后有对内开放？
灯塔主灯内部是没有开放，但是就是刚刚有讲到有可以抽到那个有5个特别的灯塔独家导览游程，那假设你有抽到这5组的话，以后就有机会可以进到灯塔的内部去参观，这样子我们会有专人导览，
嗯，所以基本上要用抽奖的方式，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怕游客太多，然后灯塔内部其实蛮狭窄的，
它很小，嗯，真的很小，
不适合让大家都进去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抽奖。
而且我建议大家啦，因为东影灯塔呢，它的一进入的时候，在外围的时候就很好拍，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脚步，因为它有点倾斜，好，它是在这个悬崖边的，所以风会比较大。好，所以呢，他拍摄的感觉很有那种味道，但是呢，就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东影他那边其实很特别，就是他要去参观灯塔，你要爬很多阶梯啦，
嗯，
就是脚力要不错这样子。
真的啊，
真的是要脚力不错，不然其实夏天又很热，然后像刚刚讲的，它好像南风很大，
对。
所以确实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
是好。然后我不建议大家穿那个伞裙或迷你裙哦，哈，晒晒
飞起来，
然后你是没有地方可以遮哦，哈，不好意思哈，这个是那个过来人的经验，好在我不穿裙。好，对，只是说让大家了解。还有另外一个哦，要告诉大家的好康哦，就是游马祖攻略，我们有一个宣传背板哦，可以让大家呢在这边自拍，还有哦，在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旅游资讯，也可以让大家来挖宝。然后另外呢，7月底到8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基隆后船室也会配合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对不对？
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在基隆后船室那边会有一个。它其实是配了一个什么仲夏蓝色惊奇海上导览活动，
嗯，
然后它在现场会有设计一些海洋教育啊，然后也会有让小朋友可以做一些灯塔 DIY 的一些互动的展览，这样可以玩。然后像刚刚讲的游马祖攻略也会在那个后船室会有布置，就是让大家就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马祖要怎么玩嘛，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尽量可以搭台马轮或者是新台马，然后一起去马祖玩一下。
嗯，是，而且呢，最近哈还有做这些套装游程，好，而且 很多人都会说哇捡到便宜了，不是只有捡到便宜了啦，是一起来呢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东涌灯塔哦来庆生。那当然这个周边呢、啊、因为东涌它来讲它不大，所以呢在岛上就像科长说的哦，人也不会太多，它有一些著名的哦这个必走的景点，对不对？
对，当然除了说我们灯塔是大家来一定会去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叫做国之北虾，应该我觉得也是去东引的人
一定要拍
定去的，就是它就是我们甲馆的最北边的一个疆界，然后它那边有一个纪念碑，就是大家都会去那里拍个照这样子。
嗯，是，而且那边哦，拍照完旁边还有一个恋女驿坑哦，一定要来，就是有一线天，好、哦，有一个一线天。好，然后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他的故事哦，大家一定要必走哦。胡先说要跟大家讲一下岛上东引上面呢这个 Seven 很早关哦。好，我告诉大家那个东引的 Seven 齁、哦、它不是24小时的齁，它只有到12点齁、哦、所以呢如果去东引的朋友齁、哦、可能就是晚上呢要这个有一些吃宵夜的朋友可以要先赶快提前买齁、哦、提醒大家。感谢胡先生。对啊。然后呢最后是不是也请科长来特别补充的地方？
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活动是7月1号啦，所以其实很欢迎大家，就是可能28、29或是30号就可以提前搭台马轮到东引那边去玩。那为什么要特别建议大家搭船？是其实我今天早上才刚看到，就是有人搭飞机到马祖，然后立刻就关场了，因为最近好像是他们的雾季，
对，
所以其实飞机会常常不小心就关场，然后你可能就会被困在那里。所以其实如果有兴趣要到东引玩的人，可以考虑搭船，其实还蛮方便的这样。
嗯，真的就是让大家齁、哦、不只是方便哦，而且呢搭船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哦。哦，胡小姐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她说请教一下之前有听说到马祖有3个半小时的船，现在还有吗？
3个半小时的船
从高雄开有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
没有诶、欸、对，我记得也没有诶、欸。你是不是？
对啊，我们都是从基隆搭过去的。
嗯，这个我们再帮你查一下好了。哦，他说在旅展听到的。哦，好，这个我们再帮你问一下好了。好，这个、
嗯、
这个可能就是看看是不是旅行社他有包船。好，这个我们就还不知道。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帮大家查好了。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一次呢7月1号哦，让大家在120周年庆中为我们的东涌灯塔来庆生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呢提前在我们7月1号等我们来一起跟我们的东涌灯塔说声 Happy Birthday。 那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让我们闪耀双甲子东涌展风华整个活动呢系列就正式开跑，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每一个活动，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吕学凤科长哦。
好，谢谢大家。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就下次空中见，拜拜。
拜拜。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